第四集。我父亲最喜欢苏东坡的诗词，尤其喜欢苏东坡那首“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所以给我取名鸿飞。林婉差点就脱口而出，想说他也最喜欢苏东坡了。林婉还记得第一次看见他在黑板上写下周鸿飞三个字的时候，就想起了苏东坡的那首诗，但是林婉到底没有说。两个人默默地走了一段，到了柿子林了，鸿飞住24楼，要往前走，林婉住29楼，向右。林婉停住了脚，开口说：“那么，再见。”他心里好期待鸿飞会送他到楼下，但是他知道他不会。鸿飞迟疑了一下，说：“好，再见。”林婉就往前走，不敢回头。鸿飞盯着他的背影看了一会儿，骑了车往南门的方向走。周五的晚上不熄灯，林婉躺在床上看书，怎么也看不进。他心里一直回味着和他一起走过的那一段路，他的每一丝笑容，他说过的每一个字。林婉去实验室去得更勤了，他几乎一有空就去，他知道鸿飞经常在那儿。鸿飞心里喜欢这个模样温婉的小姑娘，他觉得她身上有一种淡淡的忧伤，他不知道那从何而来。就像那一晚，他不知道为什么会和他说起自己的父亲，还说起了他名字的来历。他知道林婉是喜欢他的，虽然林婉什么也没说，鸿飞心里有点发怯。那次两个人一起走路回来之后，他一直有一些躲着他。夏天快到了，怡敏这几天有点像没头的苍蝇，九科好几天没有来校园找他了。最近他租住的地方电话坏了，唯一能做的就是去他画家村的住处找他。那天下午，怡敏在图书馆背单词，背得正头晕呢，心里又牵挂着九科，干脆就跑了出去，骑了车子就往九科的住处奔去，满心期待见到他。跑到那儿却没有人，怡敏心里恼丧，骑了车子回到宿舍，却看见林婉也在宿舍里发呆。
哎，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怡敏问。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
林婉笑了。
我就住着宿舍呀。
嗨，我是说你不都是泡在实验室吗？
怡敏也笑了。
哎，我觉得好难受啊，他好像都在躲着我。
林婉叹气。
为什么？你跟他说什么了吗？
怡敏问。
你还不了解我啊，我会说什么？
林婉说。
但是他大概也觉察到了吧，我总往实验室跑。
哎呀，你还是算了吧，不明不白的。
不过这恋爱里的人都是傻子。
怡敏又开口了，他想起自己这几天的失魂落魄。
哎，你和九科怎么样？
林婉绕开自己，把话题岔开。
不怎么样，男人是不是对到手的东西都不珍惜了？
怡敏想说，自己如果没有和九科好过，他是不是就不会如此？但是他到底没好意思跟林婉说。好在林婉也没有细究。
我也不知道，从生物的本性来说，男性都喜欢刺激，喜欢征服吧。如果没有挑战，自然就会倦怠。
正说着，传声器里说有人找怡敏，怡敏马上冲到楼下，果然是九科。怡敏看到他，心里高兴，脸上却没一丝笑。
你这几天跑哪儿去了？
我都报警了。
啊，我这几天在跑乐队的事儿，想趁热打铁签个长期的合同。
九科没说他现在都快交不起房租了。他知道像怡敏这样家境优越的孩子是不会想到生存这个字眼的。
那你要跟我说一声啊，
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李敏还是没消息。
以前？什么以前？
九科不解。李敏想说，就是他们美好以前，他天天跑学校找他，还会带上他喜欢吃的零食，但是他也没好意思说出口。
你以后这么久不来，要和我事先说一声。
李敏的脸还是绷着的。九科是个自由散漫惯了的人，心下不太高兴，但是也没说什么，只是说，
哎呀，好了，别闹了，我们吃饭去。
这怎么能算是闹呢？
李敏却是个犟脾气，他想到自己辛辛苦苦跑到他的住处找他，他就这么不冷不热的。两个人闷闷地吃了饭，九科说晚上还有演出得走了。李敏还想和他多待一会儿，但是他心气儿高，也说不出口。两个人就说了再见，连个拥抱都没有。李敏上了楼，坐在宿舍里生闷气。初夏的校园一片青葱，女孩子穿上了美丽的裙子。晚上，李敏和林婉买了个西瓜，两人坐在29楼前小花园的路沿上，边吃边看进进出出的女孩子。快熄灯了，29楼门前是一道特别的风景线，小情侣们在交换明天碰头的时间地点，又趁着夜色送上小别的拥吻。爱学习的女孩子总是行色匆匆，掐点进门。林婉说，
真好看，女孩子穿裙子最别致。你心思真细，还注意这个。下星期是九科的生日，我要不要送她礼物啊？
为什么不呢？如果你喜欢她的话。
哼，可我现在还生她的气呢，我总觉得她不如以前那么喜欢我了。
你看过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吗？那个女人一心一意爱着男主角，还生了一个孩子，尽管那男的都不知道。爱情是一个人的事情。
林婉眼睛闪亮。
哎呀，小姐，那是小说，我可做不到。我就是这么小心眼，我会衡量爱情的多少，如果我爱得多，我会不平衡。
一敏叹气。
那么你能做到吗？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一直觉得爱情是一种信仰，你足够诚心，他就会来。
林婉认真地说。晚风吹起她的发梢，她的脸在夜色里更加白皙，黑色的眼眸在闪烁。
真喜欢你，你和别人不一样。
李敏看着他，由衷地说，
我也喜欢你啊，不装，心思也单纯。
林婉笑了，
哎呀，好了，咱们别互捧了，
这回听你的，帮我想想送他什么礼物。
李敏也笑了，
不如买块手表，他天天戴着就会想起你。
林婉提议。
哎，好主意。
李敏大赞。李敏特意跑到西单商场，售货员问清了他是给男朋友买，就建议他买合金的，因为合金最硬，象征爱情的牢固。
一敏一看，合金的比钢的要贵好几百呢，心下犹豫，又想想，觉得售货员虽然是促销，但那个说法挺好的，就同意了。
他花了不少功夫，最后挑了块黑底的进口手表，西铁城的牌子，用太阳能的，不用电池。九科其实没想到李敏知道他的生日，那天晚上他特意没有安排演出，他跑到学校找李敏。李敏说，
我带你去个地方。
两个人到了南北阁附近，那儿有棵挺大的银杏树，枝繁叶茂，和近旁古色古香的屋檐相依相应。李敏每次经过都要仰望那一树的浓荫。
你敢爬上去吗？
嗨，那有什么不敢的呀。九科笑了，他身手矫捷，一下子就爬上去了。
哎，等着啊，我也上来。
李敏说着也利利索索地爬了上去。
闭上眼睛。
李敏从牛仔裤后袋里掏出那块手表，手表是带荧光的，黑暗里发着光。
好了，
现在睁开。
一敏说。九珂一睁眼，看见了闪亮亮的那块表。
生日快乐！
一敏笑意盈盈。
啊，嘿，
顽皮的小家伙，你怎么知道我生日？
九珂眼睛都亮了。
嘿，我有心呗。我偷偷问了老贵，你的同屋，还偷看了你的日记。
一敏露出了狡黠的笑。
不过嘛，你的日记记得太少了。
好家伙，你啥时候偷看的？
啊？九珂心里感动。
这阵子我比较忙，
你不生气了吧？
谁说不生气了？你要补偿？
一敏故意撅着嘴。
好，
等我有钱了，我带你去巴黎玩，去看巴黎圣母院，那是我最喜欢的城市。
九珂靠在一根树枝上，把它拉近，深深的一吻。
树叶在刷刷的响，初夏的风，初夏的树，初夏的吻。
一敏觉得这一刻是如此可爱纯净，就像月光里的马蹄莲一样皎洁。
走吧，路啊路，飘满了红罂粟。北岛，走吧。
快放暑假了，因为经费问题，周鸿飞实验室的这个项目资金砍半，做了这一学期，几个本科生就都不要了。
放暑假前一天的晚上，林婉跑到实验室去拿他的一些书籍。
实验室灯火通明，只有周鸿飞一个人。
林婉看着鸿飞，想到马上就不能这样经常见面，好不难过。
鸿飞看见他那样子，忍不住问他，哎，你怎么了？
这一问，硬生生地把林婉的眼泪给问了出来。
周鸿飞一看有点慌了， 你没事吧？
一边从抽屉里找出一包纸巾递给他。
林婉接过纸巾，却哭得更厉害了，一边哭一边抽噎着说，
我喜欢你，从第一眼看到你就喜欢你，每次看到你心里就高兴，想到再见你不容易了，心里真难过。
话音一落，林婉自己都吓了一跳，他平素是个内敛的人，此时却一口气都说了出来。
说完了，林婉顿时心里轻松了好多，压抑在心头两年的话终于说出了口，他突然就释然了。
周鸿飞是知道他喜欢他的，但是这么明明白白的表白，他还是很震惊，他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轻轻地抱了一下林婉。
林婉却如汪洋中的人抓住了一块木板，抱着鸿飞一个劲儿地又哭了起来。
鸿飞不好推开他，他抱着林婉，酷夏的湿热和林婉女孩子的清新混在一起迎面而来，他有些呼吸困难了。好一阵功夫，周鸿飞终于清醒过来，推开林婉，走到桌子旁边，倒了杯水递给他。
那晚回到宿舍，周鸿飞第一次失眠了，他在床上翻来覆去，他非常害怕地意识到，他渴望他的气息，渴望他的身体。
妻子庄小妍去美国这半年来，他从来没有像今晚这么难受，这么难以自持。
林婉坐了第二天的火车回家了，窗外的树木和房屋迅速后退，他也在脑海里一次次回放昨晚的那一幕，他细细地回味着他的眼神，他的拥抱，他身上淡淡的香烟味。他觉得那一刻，至少拥抱的那一刻，他也是喜欢着自己的。
林婉喜欢在流动的火车上沉思，喜欢坐在火车上记日记，那一天他一直在写。
那是周鸿飞记忆里最漫长的夏天，那个夏天特别的热，空气里有一种粘稠。周鸿飞有几次到卓园附近的一个小澡堂冲凉，凉水冲下来的时候一泻千里，仿佛把什么都冲走了。
他住的24楼离学生50堂最近，但是他有好几次特意跑到学生30堂，因为去那个食堂要从29楼过。他暗想，林婉会不会提前返校了，会不会在食堂碰到他，就像寒假那样，他总能碰到他。其实那个寒假，他每次进学二也会不由自主地期待他小巧的身影。但是这个暑假，周鸿飞一次也没碰上林婉，他仿佛突然从他的世界里消失了。他回想起林婉在他实验室的那段时光，他们常见面，他高兴看到他，高兴和他说话。林婉说话总会在最后加上一句，是这样吗？像是问别人，更像是问自己。那晚和林婉单独走路回宿舍后，周鸿飞会不时地想起他，想起他说话的样子。他笑起来很好看，有一对小小的酒窝。周鸿飞有些恐慌，他决定躲着他。但是命运的安排太巧了，周鸿飞像是绕不开他了。林婉像一个放蛊的人，把爱恋一点点埋下来，然后在那一晚引出来，就如万千个小虫子撕咬着周鸿飞，诱惑着他。周鸿飞突然意识到自己对林婉的思念居然比对庄小妍的思念来得更强烈，他被这个念头吓了一跳。暑假终于结束了，开学了。周鸿飞那天傍晚在宿舍看书，他听到轻轻的敲门声，他起身打开门，门开了，他看见林婉站在门口低着头，周鸿飞把他拉了进来。林婉眼睛里含着泪，思念太苦，这个夏天对他而言是同样的煎熬。周鸿飞抱住了他，他等了一个夏天，他等得太难受了。周鸿飞的呼吸变得急促，他是个男人，是个快30岁的男人，他已经有半年没碰女人了，眼前的这个人喜欢了他整整2年。林婉的皮肤白皙，她的脖子纤长，周鸿飞吻了她，她的唇柔软湿润，他想停留在亲吻，但是他像一支离弦的箭，一发不可收拾。周鸿飞心里叹气，双手在林婉的身上继续探索，而林婉竟像是下了必死的决心，她柔软的像一池春水，她爱恋这个男人，在她年轻的信念里，她愿意把自己的一切给他。周鸿飞没有想到，这是林婉的第一次。对不起，他内疚地说。为什么这么说？是我自愿的。林婉笑了，他的手指在周鸿飞的身上划过，他觉得这一切像梦一般不真实。周鸿飞的吻那么炙热，仿佛要把一切都烧成灰。林婉呼吸着他的味道，他要自己记住这味道。他只没想到还会那么痛，痛得他眼泪都要掉下来了。那种痛像是刻在了他的身体里，打了一个印记，他要自己记住这痛。后来的日子，他在想，大概就是因为如此的痛，才会那么刻骨铭心。林婉那个晚上以后，心里就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他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个女孩到女人的蜕变，他终于成为了他的女人，那是一种让人心颤的感觉，他觉得自己终于拥有了一份完整的感情。其实那天晚上，他在楼下等了好久，犹豫了很久才鼓足勇气去敲他的门。林婉喜欢他，他说话的声音，他抽烟的样子，喜欢他的一切。他没有想更多，他只想天天见到他，虽然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他，这是不属于他的东西。第二天晚上，林婉又跑到周鸿飞住的24楼楼下，他的房间是黑的，他心里一沉，他是故意躲着自己吗？林婉回到不远的文史楼复习英语，坐了不到半个小时，又回到24楼前，他的房间还是黑的。快到11点了，林婉终于失望， 他泱泱地走回宿舍，一个晚上都提不起劲儿。周鸿飞觉得那一晚自己像是着了魔。那个夜晚之后，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林婉，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国外的妻子。过了几天，庄小妍居然打电话回来了。平常没什么事儿，他也不会打电话。周鸿飞心里一惊，好在庄小妍只是急需一份文件，催他快点寄过去。你快回来吧，周鸿飞在电话里说，他真心希望他快点回来。他觉得自己已经滑进了一条黑色的隧道，他自身是没有力量把自己拽回来的，他需要外力来阻止他下滑。